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啊，真是爱我们。哦，你不但救我们，而且你要救我们到底。你要在我们的身上啊，做炼净的工作，好让我们里面被你充满，能够彰显你，能够荣耀你。主，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你负我们完全的责任，预备我们，等候你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啊，我们就看见安提阿教会就开始来到了幕前啊，成为接下来使徒行传的中心啊。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呢就退到幕后，安提阿教会呢就成了主把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中心点。圣灵从安提阿打发使徒出去，然后他们出去完了以后再回到安提阿，最后我们知道把福音传到了地极。所以安提阿教会非常的重要，安提阿教会它怎么起来的，神怎么使用他们，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安提阿这个教会它几个特点，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事实上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那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从门徒遭遇患难开始的，因为他是斯提凡的是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后来来到了安提阿，所以他是以患难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在走主的这条道路，我们常常会遇见患难啊，但是患难呢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拦阻而已，患难常常呢成了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力量。我们会在安提阿教会跟使徒们被差派出去以后发觉很多的患难啊，所以我们一个真正把自己交给主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我们会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后来保罗所讲的啊，进入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啊。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以患难开始，但是患难呢把他们逼到各个地方去啊，为主传道啊，这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今天啊因着患难我们在忧愁在难过啊，那我们就失去了患难真正的意思啊，患难反而是使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所以因着这个见证呢，他们不但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他们后来甚至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很宝贵，因为他们觉得这福音太宝贵了，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把它限制在犹太人这里啊，圣灵也在里面催促，所以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希利尼人也应当听到主耶稣啊，所以因着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主就跟他们同在啊。所以越是在患难的时候，越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主的同在是越多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在斯提凡遭遇患难之后啊，到安提阿的成立，这里面有患难，有他们传讲主耶稣啊，主与他们同在，有很多人归主啊。所以这是安提阿一个特点啊，所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应当如此。越是在患难中的时候呢，其实越是为主做见证最好的时候啊。那我们的感动不仅仅是像你看像犹太人，更是像外邦人啊。然后现在耶路撒冷听见了啊，他们就打发巴拉巴来啊。我觉得巴拉巴很宝贵啊，在使徒行传开始前面几章就提到了巴拉巴啊。巴拉巴不是使徒，巴拉巴不是执事。巴拉巴什么都不是，基本上巴拉巴这个人呢没有任何的 title， 没有任何的名声，但是呢他是被圣灵充满，他是个好人。我觉得这非常的宝贵啊！今天真的我们无形中我们都希望被人注意啊，无形中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就希望被人看见。但这个人呢，你看他这么爱主啊，他是个好人，换句话他爱人，而且他被圣灵充满，但他什么职分都没有， 但是碰到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以后呢，你看使徒们觉得整个教会觉得最好的人选就是他，所以你看主兴起巴拉巴来真是宝贵。然后一到那边去，我就看到神的恩典啊，第一个就看到神的恩典。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教会刚刚开始有很多还人需要扶持，但首先就是看到人家的恩典，看见人家的好处啊。天然人总是看到人家的缺点，因为我们天然人为什么主叫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呢？因为每一次我们看到人家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看到人家的缺点啊，然后我们就下了一个断语。所以主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会论断人，因为我们看见人家有刺，眼中不知道我们自己有良木。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呢，主怎么讲我们假冒为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落在这个里面。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正好相反，他看到的都是恩典，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恩典。当然他也知道他们这才刚刚开始，所以他一方面为着神的恩典欢喜，一方面呢他劝勉众人，你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现在主给你那么多的恩典呢，你要在恩典中长进，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是安提阿的宝贵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安提阿教会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总是一方面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神的恩典他的身上，我们为他高兴，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彼此更要在恩典中站立，在恩典中长进，彼此劝勉，很久靠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更多人归附主。然后巴拉巴不仅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这个工作这么大，他在圣灵里面的感动去找了扫罗，所以主在前面第九章主就预备了扫罗，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早就预备好了，预备了扫罗，然后把扫罗摆在那边那么久，好多年，时候到了，巴拉巴去找扫罗，带到安提阿，一年的功夫聚集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聚集，巴不得人看见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像这个样子。我觉得这几个人，不管保罗也好，巴拉巴也好，这些人还有这些古利奈人、叙比路人，因为他们传讲福音嘛，这些人都是真的是真心爱主而且生命长进的人。所以在他们的带领底下，你看这些人都是门徒，都是基督徒，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劝勉，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然后我们就看见到了十三章，我们就看见他们现在恩赐显出来了，有五个人，这五个人背景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成为先知，成为教师。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也可能自己以为是先知或教师，或是别人以为我们是先知或教师，但是我们不一定是。但这里呢，是圣灵真正把这个恩赐摆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彰显出来的就是有这一份职分。但是更宝贵的就是他们侍奉主进食，上次我特别讲到进食，就是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我们放自己要放下来，单单寻求主的心意。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你今天如果把五个先知或者五个教师摆在一起，很难摆在一起，因为大家都会讲，大家都懂，大家都有经历，要大家把自己放下来是不容易的事情。今天如果一个教师可能还好一点，如果都是教师，你看看不得了，如果都是先知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点，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一个有恩赐的人需要学习的。你看哥林多教会都有恩赐，但是他们的生命像婴孩。那这些有恩赐的人，这些先知教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侍奉主， 啊，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很宝贵，就是说啊，以西结书44章告诉我们，一种是叫做侍奉殿，一种叫做侍奉神、侍奉主。那我们大部分呢都是侍奉殿。什么叫侍奉殿呢？就是我们当你有了恩赐以后，你为主传福音，你为主教导弟兄姊妹，建立他们的生命，你是靠什么？靠恩赐，你不再靠与主的联合。你做的工作都对，但是呢也有结果，可是呢在主的眼中来讲呢，你在服侍殿，在侍奉殿，你会得到人的称赞。但是侍奉神、侍奉主不一样，他总是从内侍开始，他总是从亲近主，放下自己，与主有暗中的生活，与主有暗中的连结。他不穿羊毛衣，不使自己流汗，换句话，不凭着自己的肉体来服侍，他乃是穿细麻衣，凭着圣灵来服侍。所以这是侍奉主。那这种人呢，他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去造就弟兄姊妹，但是呢他是在侍奉神、侍奉主。所以这些有恩赐的先知跟教师，他们没有凭着他们自己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而已，他们先来到主面前来服侍他、敬拜他。所以上次我特别引用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好了，路加福音17章，第7节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17章第7节。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呢？仆人照说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种服侍叫做服侍殿，有一种服侍叫服侍人。什么叫做服侍殿呢？你在外面耕地，你在外面放羊，耕地就是开垦荒地传福音，你在外面传福音。放羊就是牧放羊群，带领弟兄姊妹生命上的建造。有一种仆人，他出去做工，传了福音，也牧养弟兄姊妹，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可能就坐下来吃喝了，享受了，享受他自己劳苦的功效，人的称赞。这种呢叫服侍殿。但另外一种叫服侍神呢，他是怎么样呢？当他做完了这么多工作以后怎么样？他还束上带子，把主人吃喝完了才可以吃。换句话说呢，当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呢，回到主的面前，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然后承认自己什么，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这些做的都是我应当做的。所有开始到中间的过程，行事的力量，就要到最后荣耀归给神，都是出于主的，都是归于主的。我们只是什么，无用的仆人。所以这些我就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特点，就是他们有恩赐，但他们能做工，他们也能服侍弟兄姊妹，他们也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在侍奉主，主得荣耀。他们所献上的那是自由和血，这是细节出4章，就是或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荣耀、主的公义、主的圣洁。然后他们进食， 把自己都放下来，不管你有多少的恩赐，你有多少的能力，做了多少的工作，这都算不了什么，都要放下来。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这是侍奉主，他在寻求主的意思啊。他们也知道主要他们传福音到地极，但他们仍然在等候啊。所以讲到禁食，我们不能不回头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就是有些人在禁食了，他们跟神讲啊，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然后神怎么回答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求自己的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却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禁食的真谛，禁食的真谛乃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这些人那么有恩赐，但是呢，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侍奉神，他们在那敬拜神，他们在高举神，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主的荣耀、主的旨意。他们愿意放下自己，把自己再归零，然后等候神给他们下一步。所以这是安提阿教会啊。所以安提阿教会，我们有好多可以学习，可以应用到今天我们的聚集里面。好，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说话了，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我觉得圣灵啊，他真是常常在我们里面啊担忧。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是神，我们的神乃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向我们说话。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说自有主的恩膏，就是圣灵，在凡事上要教导你们，每一件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恩膏来教训我们。所以圣灵很乐意向我们启示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于外面啊，我们很少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到主面前呢，也不一定我们能活得出侍奉主禁食的那个态度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很重要，就是我们在他面前，这个人要对，态度要对，这就是我们在安提阿教会所看见的。所以这时候圣灵说话，他们听见了，但是他们听见很可能圣灵是借着一位先知说话，但是大家都听见，意思说大家都阿门， 可能有一个先知就站起来了，圣灵感动他是怎么讲，然后大家都说对，我们都有这种感动，所以圣灵就说话，他们都同意。所以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我在说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你看圣灵说话教会听见，不是教会差派，乃是圣灵差派。但当圣灵差派以后呢，教会打发他们出去，这是一个教会正常光景的时候多么美丽的光景。那在之前呢，我们知道圣灵打发一个人腓力，打发彼得，因为那时候在撒玛利亚的时候，那教会还不成熟。在耶路撒冷呢，因为那时候他们的确被一些传统所束缚，所以圣灵是对个人说话。但是呢，你看当安提阿教会成型的时候，圣灵是向团体说话，我觉得这更宝贵。对我们个人说话好像还容易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说，圣灵对我说话，但是对团体说话不容易的，大家都能够阿们，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安提阿教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非常宝贵，然后去做什么，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如果不是圣灵差派的话呢，我们做了再大的工可能都没有太多的价值，必须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好，于是他们就什么禁食祷告。所以他们先有禁食，结束的时候呢也是禁食祷告，再次确认他们没有听错，这是圣灵的意思，我们愿意降服下来，然后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代表说呢他们的出去乃是全教会阿们，全教会在背后支持为他们代祷。所以后来你看保罗跟巴拉回来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对他们诉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对他们诉说呢？因为他们也在其中，保罗巴拉巴出去了，他们在后面一直是他们的后盾，所以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交通以后大家都欢喜，所以这个光景实在是很美。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这是第一次教会差派这些同工们出去，圣灵差派使徒们出去往外传福音。所以在这13章14章是第一次的传道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路途我们知道它是从西流基的港口首先来到居比路，居比路是巴拉巴所在的地方他曾经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很自然的这是很适合的地方，圣灵也印证，所以他们就先来到巴拉巴在巴拉巴所在的这个居比路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全岛走完了之后他们就往上走就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加就今天土耳其这一带了庞菲利亚的别加，然后从庞菲利亚的别加之后呢，他们又往上走就来到了另一个安提阿这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 这两个安提阿不一样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后来呢，我们读了第14章他们就来到了以哥念然后从以哥念呢，他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吕高里它是一个行政区，这个吕高里里面有两个城市有很多城市，但有两个城市他们去了，就是路斯德跟特皮然后从特皮那边呢，然后再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就回来了，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去的几个点那我特别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最好参考地图，大概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这几个地方就是后来他去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以哥念、路斯德、特皮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加拉太省所以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就是像这些人所讲的我们读加拉太书有很多这里面的背景 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下它的它的整个故事的前后跟它的地理位置的话呢，对我们将来读书信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背景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好，那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啊，他来到居比路，从撒拉米最东边的撒拉米啊，一直走到全岛啊，最后然后来到了帕弗啊。那在这里面呢，他们去了各个会堂讲道，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没有讲到很多人信主，当然很多人信主啊，他没有特别提到太多啊，关于他们福音的工作的结果啊。但他特别提到就是一个抵挡的人，我相信也有犹太人反对他们，但是呢，这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见，当圣灵借着路加来提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圣灵要我们注意到什么点啊？圣灵没有叫我们去注意到他得到多少的人，或者多少犹太人反对他，这是本来就有的啊。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一个巴耶稣啊，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冒充的先知啊，那他来抵挡。保罗跟亚伯跟巴拉巴啊，为的是让当时那个地方的那个首长方伯啊，试求保罗不让他信正道。所以圣灵特别提起这件事情来啊，让我们知道呢，现在啊，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挑战，新的逼迫，可以说从假先知从邪灵来的。那圣灵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就是说啊，今天特别是在外邦教会啊，当然有很多的邪术的问题啊，一直到今天啊，教会也面临同样的类似的逼迫啊，很多从反对势力来的，从黑暗势力来的。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你看圣灵亲自做工啊，圣灵直接的就降临。这个充满是外面的充满啊，就是你当你面临到一个特别的情形的时候，圣灵一下充满你啊，然后他就马上定睛看他啊，好像就是人看穿了他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能够启示，能够光照，那就责备他啊，所以这是圣灵的责备，责备这个巴耶稣背后的那个邪黑暗的势力。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污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所以现在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的眼睛要暂且不见日光，这是保罗的经历，保罗暂且不见日光，还拉着你的手进城。所以圣灵借着保罗从前的经历，圣灵充满他，然后他斥责那个人，也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个方伯就信了。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呢，圣灵特别叫我们注意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今天会面对到的一个挑战。好，然后他们就开船就开始往了庞菲利亚的别家。那这时候约翰呢就离开他们回去了，所以约翰到了别家就回去了。那路加在这里没有提约翰为什么回去，我相信路加知道，但是圣灵没有特别提，但是显然他回去并不是并不是圣灵特别的那个引导，所以造成后来巴拉巴跟保罗为了他而争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啊。那第一个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有人就讲啊，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就这里的巴拉巴是约翰的表哥啊，而且这么爱主，这么被耶路撒冷教会所看重啊，所以对约翰来讲，对马可来讲呢，他是很尊重这个他的表哥啊。然后有表他的巴拉巴跟扫罗，巴拉巴带头的跟着扫罗，带着扫罗啊，不但曾经在安提阿教会有一年多的功夫传福音，而且带着他这一次呢出来第一次的旅行，传道旅行。可是接着呢，你就发觉呢，到了第十二节， 变成保罗带头了，保罗和他的同人连巴拉巴都不提了，所以有一些人怎么讲呢，约翰受不了了，巴拉巴没有受不了，约翰受不了了，这是当然这是一种讲法，但是更可能的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从别家开始要去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一条路非常难走，因为别家这个地方是靠海，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海平面，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附近的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城市，这个城市大概有3600英尺高，所以是有一段的距离。那从别家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呢，它的这条的路途是怎么的路途呢，就是后来你读圣经的时候发觉保罗形容的，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所以这条路不好走，所以很可能称为 马可的约翰呢受不了了，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样大的这个训练，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他回去了，路加没有提到。那在这一段的里面，我是觉得就是说巴拉巴再次给我们看见非常宝贵的，是他先来到了安提阿，是他把扫罗带来同工，是他圣灵特别讲到这五个先知跟教师是用他开始的，保罗在最后，很可能保罗最年轻，然后他圣灵很明显的把他带到，你看巴拉巴、保罗、扫罗，但在这中间呢转了，扫罗称为保罗，扫罗越发觉得自己要降卑，但他越降卑呢圣灵越抬高他，所以很多时候圣灵为什么要拆毁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降卑，因为为了要使我们升高，我们的主耶稣那么高但他降卑，所以神让他升为至高，魔鬼堕落以后，本来是天使长，堕落以后呢，他要为什么堕落，因为他要升为至高，所以我们所有天然那个生命，有仇敌的生命，我们都想要升高，但是呢圣灵让我们降卑是为了叫我们升高，所以当扫罗一称为保罗的时候，你后面就开始了保罗跟他的同人，连巴拉巴都不提了，难怪约翰可能受不了了，但是巴拉巴没有不以为意，这是很宝贵的，巴拉巴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服侍，影响到他的心情，没有，仍然跟着去，所以圣灵特别把这个秩序颠倒，就让我们看见巴拉巴他里面真正的心里面的光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搅扰他，我们有几个人不受搅扰，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好多，所以这第一次的旅行有好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当然我们再说我们凭自己绝对做不到，但当我们愿意让主来做的时候，主来拆毁我们主兴起环境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是好的，只要我们面临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是圣经上所讲勿要自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一定要使我们升高，这是谁说的，这是彼得说的，彼得曾经被拆毁过，但是彼得呢自卑下来，所以这很宝贵的，好，他们所以他们就约翰就离开他们去了，他们离了别家就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来到一个最高的地方，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就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因为在犹太会堂我们知道他们管会堂的，他们基本上是管理次序的了，他们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要把律法跟先知的书来读，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进了会堂，他们正好在读以赛亚书，主耶稣就借着以赛亚书来讲道，所以他们也读完了，他们有时候就会请一些新来的人，或是说他们觉得有点名声的人来起来讲几句话，所以他们看见保罗和巴拉巴来了，还有一些人来，就请他们 有没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个时候保罗起来讲话，所以你看见没有啊？保罗是圣灵让保罗做代表了来说话，那巴拉巴也没讲话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啊。所以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啊，好，那这一篇道啊是保罗被记下来的第一篇道。我相信保罗讲了很多的道，因为他在大树一定也在传福音，他到安提阿一连中他也讲了很多道，但是被记录下来这是第一篇道，所以这篇道也很宝贵。那这篇道我们读下去啊，你会发觉呢，它是后来保罗书信所有的书信的胚胎，就是说他是借着这篇的信息，然后慢慢慢慢呢就有更完整的论述，就是后来的书信所代表的啊。所以这一篇书信啊，这篇讲道很宝贵啊。那这篇他的讲道啊，你会发觉呢有斯提凡的影子啊。为什么说有斯提凡的影子呢？因为它的结构跟斯提凡很像啊。我们知道彼得第一篇被记录下来的讲道是在耶路撒冷讲的，那是在那个圣灵就是五旬节的时候讲的啊。保罗讲的跟彼得讲的结构不一样，当然他们都讲同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主受苦，我们的主复活，我们的主升天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像圣灵降下来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觉呢，彼得讲的时候呢比较没有按照次序，他是跳着讲的啊，他是按照当时的情形讲的，圣灵给他，因为圣灵降临了嘛，有很多的恩赐显出来，所以彼得一起来讲的时候呢，第一个就引到了约珥书，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就诗篇十六篇引用大卫的诗篇啊，讲到他不见朽坏，然后又讲到他的复活，然后又讲到了诗篇一百一十篇啊，主耶稣升天得荣耀。但是保罗的讲道呢，你看受斯提凡影响非常深。我相信保罗那时候听斯提凡讲的时候啊，虽然他想捂着耳朵不想听，而且呢保罗觉得他读圣经读得比斯提凡熟，但斯提凡所讲的东西呢跟他读的不一样，而且更重要，这个人在讲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反对他，但他的脸像天使的脸。当他被石头打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再让你反抗，他还在让你祝福赦免。我想这个东西深深的印到保罗的身上啊。后来保罗蒙恩得救以后，去了大约有两年多三年的时候，去了西乃山，后来在大概有八年的时间在大树。我想这个印象一直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斯提凡讲到啊，他是从创世纪开始讲的啊，一直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保罗讲了从出埃及记开始讲，讲到大卫，然后直接就讲到主，所以你看它的结构非常的像，所以可以看见它是深深的受了斯提凡的影响，所以斯提凡的殉道真的是非常在神的眼中这么尊贵，难怪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在迎接他。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结构跟斯提凡啊，这结构很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啊，十三章十七节，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所以这是从埃及出埃及记开始啊，抬举他们。用大人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容忍可以翻成抚养啊，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很接近啊，所以容忍又可以听起来就像抚养啊。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 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试试的，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你看见他直接从大卫就来到了主，他的结构跟司提反的结构几乎是一样。那说他所强调的，在这里特别所强调的就是什么呢？神一直在做工，所以整个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神在掌管这个历史，神在，神赐恩给他们，神恩待他们，神拣选他们。所以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他抬举他们，用大能手领他们出来，牧养他们，为他们灭了七族，为他们设立士师，为他们设立王，为他们立了救主。神完全在这里主导这一切的事情。他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第十，这里所讲的第十一节所讲的，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倾听。那这些敬畏神的是谁呢？如果你读到后面，就是近前近犹太教的人。你在第四十，我看一下第四十三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教的人，换句话，这些人都在会堂里面，都是信神的人，有犹太人，也有呢他们近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对这些人讲的，他们基本上都懂得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保罗就把这个历史摆在他们面前，就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们，引导他们，最后给他们预备了救主。这是保罗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所要强调的，就是救主，就是耶稣，直接把他带到主耶稣。他因为他要讲的有这些犹太人并不认识耶稣的，这些会堂的犹太人并不认识耶稣，所以告诉他这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所以约翰所宣讲的还是悔改的洗礼，叫他们要悔改。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就是救世主，我不是，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所以保罗不仅仅讲到大卫的后裔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讲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就是这一位。所以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这是救世的道，在原文就是救恩的道。所以你看保罗后来的书信把这个救恩越讲越完全，因为他所要传的福音就是这个救恩的道。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书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定罪这些犹太人或怎么样，他们因为不认识基督，他们因为不明白他们所读的众先知书，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的话，他们就知道他是基督，因为不明白不认识，所以把他定了死罪，但是反而应了先知的预言。所以保罗在把这个救恩的道很完整的讲给他们，所以保罗的确是有这个圣经对真理认识的一个背景在，所以他讲得非常的完全，非常的清楚。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就那些像那些使徒们，多日看见他，40天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做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你看见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读到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生是指的什么呢？所以保罗帮我们解释了，只是他的复活说的。我们的主是自有拥有的，为什么今天这里说生他呢？讲到他的复活，本来他是独生子，现在呢他成了长子，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里面去。接下来，所以保罗就引用这些旧约他们都熟悉的话，你们天天在读这个诗篇，诗篇第二篇，你们天天在读，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讲到主的复活，就解释给他们听了。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这段话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话啊。那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不一定熟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一段话啊，这一章，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九节：“天怎样高过地，这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第十节我们可能也熟悉，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得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对五十五章比较熟悉这一段话，但是保罗所引用的话呢，我们也读过，但我们不一定可以引用，对不对？所以保罗不简单的啊，他讲讲，突然用一个我们都不熟悉的话，但是来印证神的话，印证当时这些话。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五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付代价所得着的，所买到的没有永远的价值，反而呢，现在神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呢，你不需要付代价，那白白的恩典。好，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好，这句话就是保罗所引用的。你们来听，你们就得生命。为什么呢？我要跟你们立永远的约，这是新约。永远的约，这是新约，就是应许什么？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应许大卫那个恩典，那个白白的恩典，那可靠的恩典。所以我们讲过，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一个永约，神与大卫立的约是一个永约，也就然后在新约里面那个约是一个永约。那后面就解释的更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就第四节了。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立我们的主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看到没有？不仅仅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了，万民了。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 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句话你看，从五旬节开始，然后到了保罗这个时代，福音传到了外邦，开始往外邦传，就应验了这两个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见的时候求告他。这句话不仅仅是向着外邦人说的，也向犹太人说的，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在犹太教里面，你应当趁着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见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然后他就说了，因为讲了这段话以后，耶和华就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看这个意念呢，特别是讲犹太人说的，因为犹太人不懂的不明白，高过他们所想的，所以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的成就的事上必然很痛。所以保罗就用了这句话来向这些比西底的安提阿的犹太人，跟他进犹太教的敬畏神的人。好，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34节啊，我们继续看。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所以那一段话，你看，就是以赛亚书55章，特别是讲到主的复活啊，他要把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其实就是永约了的恩典赐给你们。然后又一篇上说啊，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诗篇16篇的话，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换句话说，大卫在讲诗篇16篇的时候，不是讲到自己，那是讲到复活的主。所以弟兄们，所以现在他来讲了啊，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都在讲什么呢？这个救恩的道，赦罪的道。你们靠律法，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保罗的因信称义从这里来的啊，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要越来越发展的更清楚。所以他的书信里面都在讲到这个赦罪的道，讲到救恩的道，救世的道，讲到叫他们称义，得以称义，因信称义，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就是他像是听众善意的劝勉，你要小心，如果你们应着景象，你不接受这个道呢，先知的话就临到你们。所以保罗所用的都是他们熟悉的话，那这次引什么呢？哈巴谷书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前面的一段就好了啊。虽然他所引用的其实是更高的啊，不过我们还是先了解他当时在讲什么。好，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啊，我曾经提过这个默示在引用就是重担，那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啊，给了他一个意象，在他里面成了他一个重担啊，所以呢，因着这个默示这个重担呢，他就向神呼求了。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 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好，那这一段话就是圣灵开启了他，其实不一定圣灵开启，他自己凭着他的生命也看得到。他看见了什么呢？就看到了神的儿女败坏的光景。所以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成了他的重担，因为他爱神，他看见神的百姓离开了神，离得这么远。就像他在这里所讲的，他看见在神的儿女当中呢，有强暴，有罪孽，有奸恶，毁灭跟强暴，争端跟相斗，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公理显然跌倒。这是他在神儿女的当中所看见，所以他不能不呼求神，神起来来应允，神来做拯救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然后神回答他了，神怎么回答呢？神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什么事呢？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后面我就不练了啊。基本上呢，现在神让他看见什么呢？神要兴起一个远远比以色列人更恶劣的人，一个民族兴起来，叫加勒底人，要来蹂躏他们，来俘虏他们。但是呢，他们大大惊奇，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意思就是说呢，先知虽然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他们还是不相信。但是哈巴谷知道，所以到第二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上。那这末世在原文就是意象，所以神给他一个意象，就把他这些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不详细解，但在这里，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呢，有要兴起一件事情，跟这个加勒底人兴起有关。但是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这句话，因为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常常要行一件事情，神做了之前呢，神告诉人，但人总是不信。所以保罗就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的话，来对比西底安提阿的这些犹太人和敬畏神的人呢讲了这句话，他们你们要小心了，所以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了，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呢，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再讲这道给他们听，所以他们很多人听了就觉得很不一样，很好，因为这他们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的。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而二人对他们讲道，又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所以保罗叫他们恒久在神的恩中，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虽然你们接受了，前面有很多的艰难啊，有很多的反对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活在他的恩典中。换句话说，不是靠你自己能够站得住啊，你要靠神的恩典，你只有在恩典中，你才能够恒久持守这个道。结果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所以保罗这篇道讲的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震撼，整个城的人都轰动。但犹太人看见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所以犹太人不是听不懂，因为保罗讲的那么清楚，如果他们谦卑的话，他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去寻求。但是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反对呢？他们是嫉妒， 一些人倒跑掉了，事实上不止这些人跑，他们也应该跑，就跟着保罗去认识这位主。所以他们理智上知道保罗讲的道理有道理啊，但是情感让他们受不了，嫉妒硬驳他的话，所以还就是不合理的话来硬驳，而且毁谤。所以现在呢，在这篇道完了以后引起很大的反应，但是又抵挡了势力。结果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呢？没有因为这些毁谤、嫉妒、硬驳，他们反而怎么样？放胆。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有一个特点啊，保罗和巴拿巴一个特点，一方面他怎么样呢？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他劝告他们呢，其实彰显在他自己身上，因为这么多的反对的时候呢，放胆说，他没有退却，换句话他自己就是怎么样，活在神恩典中的人，靠着恩典站立在那个地方。反正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以赛亚书49章的话，我们今天不看了，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看啊。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觉得这很美啊！一方面你看见有些人满心嫉妒毁谤，有些人赞美神的道，有些人觉得自己不配进永生，有的人预定得永生。所以主的道传遍那一带的地方，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他们走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他们、巴拉巴他们带着这些门徒信主了，让他们认识主的宝贵。我觉得这是很好。神的仆人可以离开，但是呢，主还在哪里？圣灵还在哪里？圣灵充满他们。他们蛮欣喜的，所以我们在保罗的第一次这个环游布道里面，他们啊，他跟他的同仁环游布道有很多细节，但我们也只是大概的讲一讲，但有很多的细节可以看见啊，圣灵把它记录下来都有特别的意思啊，都是让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啊，我们要学习的啊，来怎么样来。跟随主，更深的认识主，怎么样在服侍主上尽我们的一份心力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吧？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我们不但看见啊，在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榜样摆在我们这里面啊，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聚集在你面前，高举你，敬拜你啊，等候你，要奉你的差派出去，怎么样服侍？这些外邦人跟怎么样建立教会，主，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该学习的。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这方面我们还不够，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差得很远，但主，我们愿意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的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长进被建立，也求你圣灵继续做工直到你的心意满足为止，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